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希望透过每一次云彩飞扬的生命故事集，和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透过麦克风分享他们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用生命走过来的，有些故事带着血泪，有些故事带着叹息，但是这些故事因着遇见耶稣之后，就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改变。不论他们遇见神的过程如何，但是如今的生命却是一个真正可以丰盛而且有福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李正龙弟兄，这位曾经是知名的建筑师，而且也是古迹的维修专家。他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呢，因着悲天悯人、热心行善的心智呢，就跟随着正言法师出钱出力的弘扬佛法，而且他立志要普度众生，曾经也创办了佛教文化杂志，推动人间净土，带领大学佛学社。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也曾经进入到太北金三角去，在当地啊，不只是盖中国式的建筑的忠烈祠，而且也因着目睹那边难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他出钱出力的在那里帮助他们全力的弘扬佛法。但是在十多年之后，他竟然成为基督徒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呢？他如何在这样一个信仰当中做了一个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块邀请你来分享李正龙的故事，听听他的故事，让我们来思想自己的生命。音乐过后，邀请你一块来分享李正龙的生命故事。今天节目中的来宾是李正龙，就先请来宾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平安。
是非常的欢迎李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啊。
是，
先来谈谈你的成长背景。
如果说起来的话，严格上说啊，我是从小就是生长在台湾的农村嘛。那大概我从小一个观念就是我的母亲呢，我从我大概是非常小的印象里面，他就每天早上大概要4点到5点就起来，起来他就要敬拜万佛。他所谓的敬拜万佛，就是说，哎，每念一声佛号就要下跪一次，这样一直这样，有时候延续每天都是2-3个小时，而且40年日一日啊。所以因为这样的敬拜的生活，所以让我从小就觉得啊，自己是一个佛教的家庭。所以这样子跟佛教啊就发生很大的渊源。
嗯，
那一直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大概是影响我日后所走的路。直到有一天呢、啊，当然啊，在那个以前哈、啊，总觉得虽然是跟佛教有关系，而且一直从我母亲里面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所谓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所以一直把佛教认为是一个是处别的，可是长大以后发现佛教有很多都是在盖庙，其实他们并不用在啊这个处善的事业上。直到有一天我就认识了正言法师，那正言法师刚开始的时候要盖医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经济的来源， 那他就找我，那后来就因为发现在原来佛教是有，不是只有盖庙，也不是只有这样的敬拜，他还有很大的这种慈悲的事业嘛，哈。那所以后来我就跟正言法师就常常走在一起，那就在这个医院的建造方面，就常常有时候陪他募款或者做很多很多的这样事情。
嗯，
因为我本身也是建筑师嘛，所以在盖医院的方面就也帮他承担了一些啊，这有关的一些工作这样。
刚才提到说，其实从小在佛教家庭中成长，然后母亲虔诚膜拜神明的那种精神，让你受到很深很深的影响。那么其实我在想，在年幼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有过思想过说，嗯，信仰这个问题，就是妈妈拜的这个神，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神，还是完全都是耳濡目染听的一些民间的故事，让你受到这些影响呢？
当然是小的时候是从母亲啊，可以说是祖先的遗传嘛。可是我们究竟是读书人，所以后来真正的啊认识正言法师，我们开始在做。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所以对于一种知识的探求，就当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啊这个遗传的一个观念而已。事实上，我就开始啊进入所谓的佛学的领域，甚至那个时候就创办了所谓佛教文化杂志社，所以在理论上在实际的行动上可以都是非常的投入这个佛教这个领域里面。
您是学建筑的，我不晓得说这个学建筑这个部分，甚至你后来也参与到所谓的古迹的保存，好，这个部分甚至维修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曾经也跟你的信仰有一些影响？
应该是说起来这个古迹的修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我曾经就是对于一些啊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文化也有一个兴趣。那我曾经因为在淡江大学啊教师的时候，那我曾经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呢，要我的学生去把这些古迹拍摄下来，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古迹保存法，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古建筑物拍摄下来的时候，这些资料可能会以后会不见的。所以我自慧的啊，就是花了很多钱，甚至买车子让学生去拍摄这些古迹。那在拍摄过程里面，刚好有一间一个庙啊，这个叫是嘉义水仙宫啊，当然也是彰化也有几个庙，但是这个嘉义水仙宫，我们学生去拍摄的时候就把我的名片留在那里。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要修复这个庙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专家，后来就在名片里面就找到我的名字。那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很忙碌，我就跟他们拒绝了。可是他们讲一句话，听说你是嘉义人，那你对我们嘉义的文化好像都不关心，为这句话我才投入的。那其实事实上那当中也有一个啊很偶然的机会，他们要给我修复，其实他们为什么会找我呢？不是看到名片就找我，他们去把碑的时候啊，那个碑立起来立24个小时不倒，所以这是他促使他们坚持一定要我去修庙修这个古迹的关系。所以因此也是因为家乡的那个文化一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事，所以后来他们拜托我的时候，我就在家乡的压力下，因为我父亲早期也是地方上的议员，所以在这样的因素，我就不得不帮他修。可是一修了以后就变成了古迹专家了，是这样子。
嗯，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说，因为从小都在一个传统的信仰当中，当然我相信从母亲那边非常虔诚的一个精神也影响到你。能不能请问一个问题，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信仰？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中原大学，所以有中原大学是基督教学校，不过我们在那时候把那个教会当作是追女朋友的一个
约会地点，
所以念那个宗教有两个学分嘛，大家就拿来抄一抄，所以跟圣经跟教会的观念，虽然在那个学校念，心里面也常常到教会里面去啊，就是啊看看这些早就看见女孩子跟同学，可是事实上 并没有存下任何观念、
嗯、
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反对，所以去的时候也是准备说看他们的习俗啊，作为以后将来就反对批判他们的一些的资料的来源。
听说后来在有一段时间，你当慈济医院盖好之后，你为了落实所谓的佛教就是救世济贫的这一个概念，到金山角这个地方去做工作，然后去接触那些难民。
其实可以说起来是当时我们盖这个医院，当时是志同道合嘛。那个医院完成以后，正恩法师的名望也就开始攀升嘛。其实有很多人希望接近正恩法师，可是其实上我变成拦在大家的站在大家的前面，等于拦着人家的路。第二个就是纪念堂的观念跟我们是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有人去纪念呢？而且要盖，事实上那个是非常大的经费，可以说是医院的一半的经费要用在一个就是为了纪念这些捐款的人。后来在这样理念的之下，我就认为说应该离开了。那我离开了以后呢，其实法王工学院刚成立，他们就聘请我去当他们的教授顾问。那可是在一两席话之间，我就觉得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那在那个时候刚好很巧，就是太平难民村呢，他们要盖个忠烈祠，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有中国传统建筑的背景又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事实上也没有经费，这样的人他们就自己来找我，而且当时他们把飞机票都帮我买好了，就邀请我去看。我看了以后发现他们那边生活也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就决定成为他们的顾问。
就是金三角这边的领导者李文焕将军，因为要盖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忠烈祠，所以邀请你去。那你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我想是不是趁着机会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当时看到那里难民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经历一场战争，几乎是每一个家庭大概会牺牲一个人，所以而且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很苦，根本医疗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治，即使台湾对他们说有救治，但事实上这些钱都用在于对这个其他的开支上面甚至于有一些用来巴结这个泰国的一些因为他们的一个外交关系，所以其实真正到了难民那边的还是很有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就觉得说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就是教他们给他们一条鱼的船，不止教他们捕鱼的方法，所以本来要去的就是帮助他们协助他们盖个忠烈祠，因为他们大概要规划成泰国人了，所以在如果没有再盖个忠烈祠作为永远的留恋的话，很多人会以为他们是泰国人，是这种动机下去盖这个忠烈祠。可是后来到了去了那边，我就变了一个角色，就是帮他们策划，也就是不要一直依赖这个外面来的研制，希望能在那边站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变成他们在那边帮助协助他们做一些规划策划未来的事情，是有关这方面的事。
是，据我知道，就是当你开始跟着李将军的女儿还有泰国三军参谋长进到辽国，为泰北的难民像是积极的开发木材的资源，还有盖五星级大饭店，然后儿童乐园，提升当地人的品质，也制造一些可以工作的机会。其实据我知道，在金三角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团队在里面做服侍的工作，有跟他们有接触吗？
也是有一次，就是刚开始他们那个金三角就是在太平难民村那边，原来是没有什么教会去工作的，有的话只是一个很零星的，就像打游击这样子。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进来报告，就是说有一个地方要开辟一个基督教有团体要进来长治在这里设教会。其实我们记得当时在开会很多人都很慌张，因为他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理念，就是要保护传统的宗教，那怎么可以让基督教想轻易的进来，所以他们就问我怎么办。 那我就安慰他们，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反正人口稠密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来，所以把他们安抚到一个人口偏僻的地方去。因为通常以我们的观察，如果人口偏僻三五年都没有人去的话，他会自己解散，然后摸着鼻子就回家了嘛。所以最好的围堵方法就是把它弄一个没有人去的偏僻角落。结果后来他们就这样做了，这样做以后呢，没有想到那里他们就收留一些老年人或怎么样，以后竟然变成一个发达的地方，这是当时我们也始料未及的。
嗯，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今天李哥可能就可以很深的体会到，人能做的很有限哈。
是，
上帝的爱却普及许多许多的人。
是，
上帝的意念真的就是要救万人，使万人都得救。
是，
那我们就谈谈您的得救经历了。
是，
曾经是一个非常热心在佛法上面传扬的工作者，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建筑上面非常致力于自己恩赐的一个人。那么也曾经是一个希望能够借着自己仅有的力量去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想李哥最能够体会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对，
那但是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那特别是这个人自己都病倒了，那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1993年初的时候，你因为就是在辽国感染了阿米巴痢疾，所以你回到台湾来治疗。那这是不是你一个信仰接触的一个开端呢？
因为我像陈儒刚才所报告的，因为我是慈济功德会那边，那从年轻就是受母亲的个影响，在学校念书以后，我从中研考上成功大学研究所，然后在那里认识我太太，然后到后来到日本去留学，回来就马上在大学教师，同时也在慈济功德会那边帮着协助这个正言法师，一直到太平难民村成为顾问。其实在这一条路上我都自以为意，也生活非常好，因为经济上也是那个时候是顶峰的时候，所以不觉得是有犯罪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跟这些佛教的人士传福音，就是说跟他讲是是罪的，是什么，其实有时候他们听不懂，像我当时就是自以为意嘛。那这个自以为意，直到有一天，因为我协助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是经济产生困难，那时候我的经济也还可以的时候，所以他我朋友跟我一开口我就帮助他，所以他说他经济不行了，那拜托我帮助他，我说可以，我怎么帮助你？他就说你可以不可以把我那个公司里面的木材跟树根买去就？我说那没问题。我说有多少？他说有差300-400吨，400多吨。我说好，那我给你买了。那我买了以后呢，其实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那这个行业有一个集团，所以你回来以后呢，就这个集团就盯上你，所以最后我只能够以一半的价格卖出去，其实我亏了一半。但是人是好面子的，尤其是帮助朋友，所以怎么可以跟朋友说我买了你的东西结果亏本了呢？所以这个朋友就来跟我讲，他说哎，我卖给你的四根你觉得如何呢？我说很好啊。那他说我还有你还，我说那你还要不要？那我一想你全部都已经卖给我了，还能剩多少呢？所以我就跟他讲好，没问题。后来我就从东南亚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啊，我们公司电话也进来了，他说你有答应跟他买那些四根木材吗？我说有啊，因为这是事实，可是他没有跟我讲数量多少。等到我回去到那个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全国的四根都买下来。所以那个全国四根哈，我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我为了印那个四根，把全国的货卡车货车都调来，要连续印2-3个月。
就是他本身就有全国的树根的那个量。
没有，他后来去买，他帮我去订这一些，一订了，因为我一开口我就要守信到底，所以为了要守这个信，我就把那个卡车调来了。那个卡车站在那个平原上面，从车头看不到车尾。这样连续印了几个月，所以印了整个几个都震惊了。那可是 事实上我那时候就非常痛苦，因为那些事都是要砍森林才能有的。那在台湾我也算是一个环保的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甚至当时我在佛教文化杂志社里面还特别是请了几个人，他们只要负责去做环保工作就可以领薪水的。那后来想不到我却变成一个环保的元凶，所以这为这个东西我才发现自己有罪，所以为了要解除这个罪，我才开始真正的去重新寻找这个真理。那一想到我这样的人会犯罪，一般的人也会犯罪，那既然人会犯罪，那我们的信的宗教应该就可以帮人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重新回到佛经里面去。因为以前只是知识看过认为要这样做，可是这一次看佛经是关乎自己生命的救赎的问题，所以我就把佛经用很大的那种心力集中心力，佛经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希望能读出来能够读到自己最赦免的这个问题。那我读了所有佛经，当然佛经也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像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经典里面就有谈到，譬如说他说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或征闻或赞叹或雕礼设化其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若未来世未来有人听了这个名字愿意雕礼设化雕刻其形象，就是信他的人嘛。那这个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就是因为佛教讲的就是有33天在异界天里面，所以就是永生一天，白返永远，所以信佛者都永生。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大的潜力来源呢？所以我就因为佛教的是讲因果报应的，那有起因必要有起果，所以为什么能够因为地藏王菩萨就可以赦免所有的罪？那地藏王菩萨的权柄能力从哪里来？我就开始追查这个来源，但是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所谈到的还是人。那我就常常在想，认为自己也是一个以前也是到处行善的人，那我怎么没有能力去拯救别人？所以我发现这个不知为凭。当然阿弥陀经也有提到，就是你要称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我研究结果发现其实它跟基督教有很大的渊源。总之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在苦恼当中啊，刚好那个贵格会啊，这海山教会正心教牧师就刚好来探访我，然后呢我跟他讲我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把圣经啊丢给我。那丢给我当时我也是很讶异，因为这个圣经是一直我反对的，一直在排斥的，甚至攻击的。那后来我一想，当时也正在没有答案的时候，那想说以前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啊，甚至这个不择一切手段反对，可是这个反对对读书人来讲实在不是道理，因为如果要反对应该有知识的反对成为理论的基础，这样反对会更有力量。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读圣经，我就用一个半夜把整本圣经读完了。然后我读完圣经就开始思考，我要的那个真理在圣经里面有啊，是这样子我才成为基督徒。
请李哥谈谈，就是在那一个半月当中，你读圣经当中，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让你觉得这是你要的答案？
如果要归纳起来，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主耶稣的救赎的道理，因为我们佛教是讲因果报应的，其实圣经也是讲因果报应的，只是我们基督徒通常把这个报应业障称为罪，在佛教称为业障，所以我们业障不是不受，而是主耶稣帮我们承受了，所以他的身体帮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而主耶稣的由来并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地藏王经图文什么大长者子，或者是什么大国王，或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创世以来就有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他不是无中生有的突然出来的人物，他是从创世以来就有按有计划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要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主耶稣我们的上帝并没有让犹太民族处在安逸的当中，他让这个民族到处漂流，受尽的压迫，还有被分遣到过世。我们通常人要祭三代的祖先也很困难的，他是要几千年的预言要一一实现。所以我看到马太福音的那一章，我是真的不能相信，竟然能够在一个乱世被分散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能够集合起来，还能实行这样的诺言，这个就是神迹，而且是最大的神迹。那这个神的救赎并不是白白的来，是有根有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爱是佛教的教义是不能及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你田里四个角落的稻穗你不可以割尽，你在收割的时候
不可以完全割干净，
不可以完全割干净，因为四个角落是要留给孤儿寡妇的。他说这个你手上所抱的稻穗若有掉在地上的，你也不能回头去捡，也是要留给孤儿寡妇的。他说每六个年就是一个安息年， 这个安息年又称为后免年，凡是平坦的弟兄向你借贷的，你必要偿还。你不，他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你总要后免。你不能够因为第七年后免年到了，就不跟你的平坦的弟兄伸手或者借贷给他，如此你便有罪了。那他又说呢，每五十年就是一个禧年，这个禧年呢，对我来讲呢，啊，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是学建筑的，也开过建设公司的，所以呢，因为人有时候在封建的时代，靠着权势，靠着力量，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那可是呢，圣经说每49年，你要把田地要还给人家。一个在古时候的生命没有办法超过50岁的情况下，50年其实是一个世代过去了。那你每一个人再穷，还是有一个盼望。到50年的时候，大家就立足点又平等了，所以避免社会的闲事，可以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尤其让我感动的就是所谓的安息日的设置。你要晓得，在过去封建的时代里面，奴仆是人他们的财产。这个奴仆，像以前我小时候看到很多家有养奴仆的，他们对待那个奴仆日以继夜要让他们工作，甚至睡觉时间都不让他们睡觉，如果甚至365天没有一天让他休息。我常常看，尤其在泰国，我看到被泰北有一些被贫寒家庭被卖到曼谷去，我看那小孩子的一小那个就到面摊上去洗碗，那个李老板过来就打他的头，因为我住在一个旅馆，经常看那个小孩子。那他白天一醒过来，他就在那边洗碗，蹲在那边洗碗，中午也在那边洗碗，晚上也在那边洗碗，洗得很晚，他在那边洗。一清朝我醒过来，他又在那边洗。那老板娘一过去就打他的头，所以有很多那个奴婢在中国就经常会投井自杀。那个井有很多是有很多奴婢，所以表面上说这个安息日是为神纪念神而设日子，其实对一些被卖为奴仆，对一些贫寒的人，这个日子多宝贵。终于工作6天，也可以有一天休息。你看这更大的这么大的灵敏，所以我看那个圣经里面，我看到出旧约的圣经里面有爱人如己，而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工作，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的一个良知或者是善心上面，它是透过神的国度可以让它完成，成为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这一方面对我的吸引力，我才知道过去自己的努力其实只是一个再生我们活着的时候的事，可是在那里面我看到是一个永生的，是一个天国的架构，所以这一方面非常吸引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我要的真理。因为我是看了圣经以后，我了解真理以后，我上教会的第一天就是受洗的。我并没有说因为到教会再去听了道理以后再受洗，因为古时候人要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也。那我是一个读书人，从圣经里面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为什么还要去听呢？所以我这牧师后来两三次到我家里面去，当然有闲聊，后来我就决定成为基督徒。我就问他说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跟我解释说只要说主日啊，属于红线啊，这样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困难的事，所以后来我到贵国会新埔教会啊受洗，受洗的那一天认识他们教会的人，所以他们也觉得怎么很讶异，突然一个人跑来受洗的，
是
这大概是我当时受洗。那受洗的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说呢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曾经在从事佛教的这些社会福利工作上面，那我尤其是我认识了圣经是来自于圣经的爱，上帝就是爱这样的话语，所以我会把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跟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做比较。在我的观点上，我认为有好理论就有好行为，那圣经的理论是佛教不能及的， 原则上他做出来的行为也应该是佛教不能及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就一直觉得圣经不是只有知识，是应该去做出来的。所以当然我们看到现况的基督教所做的，如果跟慈济功德会比起来，实际上我们也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但我觉得圣经既然写出来，加上有神的与我们同在，这一部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李正荣弟兄是担任基督教台湾贵格会恩友中心主责执事啊。那其实这个教会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工，也就是跟您过去在佛教的领域当中做的也是一样，就是能够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帮助一些需要的人。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李哥能够跟我们谈一下，目前在这样一个恩友中心你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子的看见，然后有这样的行为？当然除了从圣经的一个理论跟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一些待人处事的原则之外，那当时教会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走出教会去关心这些需要的人？
其实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嘛，我们就会关心基督教的未来走向。那尤其是对我来说呢，我们是看了圣经以后才了解真理来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总结的基督圣经写得这么好，内容这么多，爱人如己的事，理论上来讲基督教在台湾应该非常的兴旺才对，因为这道理实在是太好了。那后来我发现基督教实在是当时真正做礼拜的人口比例大概只有2%的人口，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要研究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好的一个有圣经而信仰的人口这么少。所以后来我就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个基督教史的一个回顾上面，所以感谢神的带领，让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史，所以写完了之后呢，我原则上因为从写基督教史才发现台湾有很多历史是没有人去挖掘的，所以后来觉得就应该去把台湾的历史重新做挖掘的工作，所以在2000年以后我就开始写台湾史。那这个在这个状当中呢，在写台湾史的时候，一方面也是有导向神祷告，求神让我走一条就是由神来带领可以将圣经的内容可以实现的一条道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好就是海山教会，贵格会海山教会，就突然有两位街友来集会，那海山教会也接纳了这两位街友，可这两个街友呢后来就变成十几位的时候就产生海山教会的一些内部，还有一些人为了在这个要求上或者观念上不是很认同皆有的一些人的一些变化，所以当时郑牧师也就觉得有必要为皆有另外开辟一间属于皆有的教会来提供他们机会。这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所写的诗也刚快要完成，大概还差3个月，
就是台湾历史
台湾史
这本书
是大概3个月就可以完成了。我已经埋首在图书馆已经3-4年了，所以差这一步就可以完成的时候，突然说要建立这样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就跑，神就有感动，要来接这间教会。那要来接这间教会的时候，那我就跑去跟郑牧师商量，看能不能让这间教会晚4个月再来开。这个郑牧师说不行，因为教会那时候已经有问题，有一些问题在慢慢产生了。那我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更加认真，本来4个月完成的事，想要把3个月就完成。后来我在写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我就赶快跑去跟郑牧师讲，说是不是可以延2个月，慢2个月就可以了。郑牧师说不行， 已经跟其他教会都谈好了要开辟这个温柔中心，那我就想既然不行我就回来再更加努力，晚上也不睡觉，两个月就把它完成也可以。那个时候一个声音又来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那或第三次我就跑去跟郑牧师谈，说那一个月也可以。郑牧师说一天都不可以了。后来我就跑回去在写的时候，那个声音很清楚，就说你真爱我吗？后来我就决定放下笔来，我就跑去跟郑牧师讲，我说让我来负责这个温柔中心。
所以那本书并没有完成，
没办法完成，
上帝就呼召你来开始这个教会的工作了。
是是、
那其实我知道这教会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一些街友
啊，
然后呢你们也成立了像弟兄之家、姐妹之家、儿童之家，还有恩友爱心摊，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或者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
是我们温柔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大概接待的人是以贫寒者为主，那贫寒者当中有包括这个街友，那目前这个街友的形态啊，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13类，这13类就是这些内容是包括老还有残还有贫，另外就是有通缉犯还有更生人，那再就是吸毒的还有酗酒的，那再就是精神病患、忧郁症还有躁郁症，那另外就是家暴的、离家出走的、弃婴，现在我们另外再加上第14个，因为昨天前天我们跟公务中心 的一个传道谈，应该再加一个外劳，在台湾受逼迫的外劳，所以我们大概目前啊就是对这一些人我们提供接待。那我们提供的接待的方法就是说365天每天提供他们免费2餐，就是中餐跟晚餐，还有提供给他们这个盥洗，以至于还有给他们医疗。那事实上我们以我们温柔中心的经费，事实上是没办法做这样的事的，可是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所需用的时候神就自己供给他们。那我们这样做的道理是因为我们认为温柔教会是一个家，这个家里面哪里有你的亲弟兄姐妹生病的你这事不管的道理呢？所以我们的教会就规定只有2种人，一种是现在的弟兄姐妹，一种就是未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对未来弟兄姐妹给他爱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温柔中心就是一个家。那目前我们接待的街友在板桥温柔中心那边有269位，在台北温柔中心这边是289位。那当然我们是既然是一个家，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愿意忏悔认罪，而且他们也改掉过去不良的习惯，同时我们也透过圣经几乎 每个礼拜每天我们中欢餐跟晚餐的时候我们都要唱半小时的诗歌还有圣经教导才开始用餐的。所以透过每个礼拜也还有4天到5天每天2小时1.5小时到2小时的圣经教导，所以有很多弟兄因此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也给他们派去工作啊，也有做加工的工作。那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还让他夜市街头吗？所以我们就有弟兄之家，有姐妹之家，还有儿童之家。那有些人的确是先天或者是因为各种环境，像你忧郁症、躁郁症的精神病患，不适合去做外面派工的，那我们就留下来作为工作坊。所以我们也同时有爱心摊。那另外的，像我们最近要在南投，还有这个永和、士林跟南港设立教会，尤其是南投这个教会，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啊，譬如现在南投那边的凤梨，现在一个凤梨呢，在田里面大概是卖5块到10块，其实这不符成本。那一个农民呢，他劳碌整年，结果所收成的时候却完全亏本，不符成本，那叫他以后生活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教会在那里设置，就是一定要去调查啊。譬如说这个凤梨调查一个成本要20块的话，那我们教会就用22块，或者最低也要20块帮他买下来，让他的一年所做的能够有一个回报，有一个起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保障。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教会成为我们人生要依靠的四面壁里面的最后一道壁，这壁不会倒的壁，这样来帮助一些贫寒的人，让他们社会整个阶层都知道耶稣是我们最后可以仰望的一道墙壁，这样子。
是，我想就是透过李正荣执事啊，在节目当中这样子一个分享，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圣经上的道理就是很简单，
是
就是你若接待一个非常弱势的人，就像接待耶稣，
是。
而且圣经上也说，你们若有能力行善，不要硬着心不去做，照着你所愿做的那个心，上帝就悦纳我们那颗愿做的心。所以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来邀请李正荣应该称为执事啊，李正荣执事在节目当中分享你自己一路上生命的过程。我相信在这当中听众朋友一定在这里面也听到了一些让他们感动的部分。那在节目最后一个部分，想请李哥来回顾一下，从早期非常非常火热在弘扬佛法，到如今愿意默默的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角落去关心许多弱势的人，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担子，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像刚才你说，要关心街友，要关心精神病患，要关心许多许多，甚至是身心上面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人，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那么，所以我想请李哥回顾这样一个过程，能不能谈谈信仰？基督信仰到底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说什么样的力量使你愿意继续走在这条，因为未来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只因为神说你爱我比这些深吗？你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服侍他。那到底你跟这位神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以至于你愿意放下你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去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听从神的带领？
其实从一般人的观点上来说，那会认为走在这条路上，像设立温友中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担子很多人看我们教会其实也用这样的眼光。我举一个例子说嘛，我们刚设立的时候，我们那菜刀就要经常藏起来。那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我们里面他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就砍下去，那我们另外的一个弟兄就因为大腿肌被砍掉3/4。那当然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同工，因此我们都称为猫熊，因为大家都眼眶这边黑一块，那边黑一块。当然就是我们接待一些街友经常是舌头跟那个黑道社会分子人头的来源嘛，所以我们教会为保护他们，也经常跟他们要责骂他们，甚至指责他们，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他们会来变成来找我们。表面看起来有这些事情，好像这个担子从一般人眼上来看是一个重担，但事实上如果从圣经的眼光，事实上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恩典。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想要去做这间教会还没有一定有这个机会。所以神把这样可以服侍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像路加福音25章所说的，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坐在最小的一位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像类似这样我们能够服侍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是恩典。既然是恩典，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都是负担的，反而觉得是一个快乐。 那至于为什么我会跟神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啊，因为过去从小我就一直在寻找人生的道路真理。其实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在极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面过得并不是很快乐啊，因为我常常觉得那个钱不是我的，因为在我们同学当中有能力的比我还多，可是他们毕业之后他们不见得赚到钱，所以我如果能够赚到钱，说明那个钱并不是我的，是来自以前是信佛教的时候，就是说来自释迦牟尼佛的，给我钱的目的就是要来用救济贫寒，所以我反而在富有的时候是这个可以说是啊，更是更加的节俭，所以我不但要求我节俭，也要求我的家人跟我一起节俭，所以等到自己有一天啊，在事业在这个在走下坡的时候，那我更是因为自己事业走下坡要更要节俭啊，所以觉得我自己始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道理的寻求的一个人。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认识主耶稣可以说是我人生在不停的寻寻觅觅最后寻找的道理。所以有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我因为就是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不管我在此高峰的时候或者是此低贱的时候，我其实我最感谢神的并不是后来发生一连串像这个东南亚金融风暴，或者是因为我身体的疾病，其实我身体的疾病不只是阿米巴米虫，因为我身体有重大伤病卡，我是多囊肾，那个遗传性的多囊肾，所以使我在东南亚根本没有办法经营，而历经了一场所谓的啊被财产被诈骗掉的整整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反而让我正感谢神，因为若不是因为这样缘故，我也不晓得我爱神有多深，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甚至于有时候病到非常惨，或者是整个情况跌到谷底的时候，我就抱着一个心，就是还好我要死之前我能认识你，因为我朝闻道夕死可也，而且因为大概因为这样，所以神特别怜悯我，所以在我这个非常低昂的时候也还能够让我站立直到如今，并且能够设立温友中心。你说这个是温不是温点，难道是什么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你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李正龙的生命故事。我们盼望透过这样一段特别的时光，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也借此机会我们来省思自己生命的光景。衷心的盼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使我们体会到不论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论我们自己是不是还看得到前面有路可走，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重担卸给他。我相信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路程当中找到真理，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深深盼望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真理，得着丰盛的生命，也得着真正走向永生的道路。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告诉你，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仍然得到来宾李正龙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透过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也有机会听到上帝的作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 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你可以使用电话，也可以使用传真或者是信函的方式。你可以来电话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那么如果你要来信给我们的话呢，也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或者谈心。那么你只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直接写给我美珍收就可以了，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列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讯地址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到尾声了，要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深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云彩飞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奔跑和诗意，如果你